那公结果都就干单，可是如果你只知道要背结果，你根本不会止观，那止观本来就是一种思维修的过程。这边就告诉你，我把弥勒菩萨他自己这样想事情，看这十二支缘起的思维过程讲给你听，你一定要照着他这样子自己做，做了几次熟了熟了熟了熟了熟了熟了，除了对十二有志的体意明白以外，你还会得出自己的心得，对不对？而每一个生命经济你得到心得又不一样。你看，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用在拜佛上，你们 OK 吗？你们或许不是用在这里，你们可能用在别的地方，对不对？用在别的地方。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懂得用这个代理去观一切的生命境界的话，你对这些道理你会越来越活泼，而不是死在文具下面啊。可是你不把文具先简单的学习过，你也不行，你根本不晓得道理是什么。背来背去十二支缘起，对我们脑袋瓜而言永远是十二支的名字而已，对不对？它不是很活泼的这么多元的复杂的生命现象，所以我们真的要去观察的是这么复杂的生命现象，而不是这十二支的名句文的单义而已，不是那么，不是这样的东西，是弥勒菩萨这些圣人的思维的方法。我们要学会是他想事情、看事情、观察事情、辨析东西的一种逻辑，一种思维的次第啊，而不是要去欣赏他的食谱啊，那个食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你换做别人来再整理一次，可能不一样，对不对？好，接下来看第五大科。所障能障分别。好，我说我不讲多，还是拉拉杂杂讲了一大堆。好，我们来看这一科，就看起来不是那么太难读了哈。它就是跟八正道，这十二支跟八正道有没有能障跟所障的关系？要谈这个东西。好，你看问，新闻封版在327页哈。密勒版在790页啊，各位对到地方哈，我刚才跳了那个文段，你们应该跟得上。问：是诸有支，诸有支就是这十二有支哈，这十二有支有几支与道支所设的正见为胜障碍？那么以正见为首，后面就包括什么？正思维，对不对？那往正与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八就是八圣道支。八圣道支，那么他们首先就开始变第一支正见。这十二有支有哪几支跟八圣道支里面的正见支做障碍呢？有哪几支？无明支，对不对？答：无明。无明这个元凶一定要画下来，无明就障正见。所以你继续保有一分无明，那么正见就发不起来。那怎么样生正见？没有办法对治无明，对治无明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般若波罗蜜。只有学习圣人的思考的思维的内容跟次第，我们才能够去免除无明的什么牵引。只有这样子，无明没有体，他根本无法对治啊。所以无明只能够去修学般若波罗蜜，修文思，修戒定慧，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奠定明相应的一切啊，一切作业。所以无明是障碍正见的。那么除了无明之外，还包括什么？彼所起，以无明为缘所起的什么意行？记住，他只挑选什么三业当中的意业，所以身业跟语业并不做正见的障碍，就以无明为缘的意业才做正见的障碍。所以他说一分，还包括什么？所起的意行若有一分能为障碍。为什么他的一分？因为只有意行嘛，不包括什么身行跟语行。你去掉这个，所以若起啊，所起的这个文字是什么？所起的意行若有，那个有也圈起来，那个有之是指后面的有之啊。啊，照后文来看的话，就是包括行之有之，有之是不是也是业？有之也是有生与意三业嘛，因为它是业有、去有，就是中有啊，中有的三业造作，中有造作会去取什么父亲母血有缘的去合成胎，所以它也是属于三业造作，属于它的什么？属于它的意业所作。所以行之跟有之都要取谁？都要取意业所作的业。也就是说，无明之跟意业，阿弥陀佛共的后啊，无明之跟行之有之里面的意业。这个东西 障碍什么？障碍政见。如果你这些东西跟十九无知相应，那么你就一定发动染污的身与意啊，身与恶业，那一定会水染成事，由事呢去取名色，然后呢发展出六入等的杂染生死。所以这支不难，它只是得到一个简单的结果。接下来翻过来齁，看立正思维。那么如于正见如是呢，如果正见是由无明知跟行有恶知的意业相做障碍的话呢，那么于正思维即正精进意耳，也就是说无明知啊，跟无明知所相应的行有的意业是障碍正见，那么正思维啊跟正精进这两支是谁做障碍呢？他说意耳，意耳是指谁？是指谁？还是无明跟什么行知跟有知的意业所做，对不对？所以无明跟行有恶知的意业所做，障几个圣道知？三个圣道知：正见知、正精思维知、正精进知。所以你可以知道，八圣道知的正精进是指谁？是指意业的观想，对不对？是指闻思修慧意业的相应所做。所以这个精进不是指你在向上生于恶业的那种做作，不是指那个东西。所以八圣道之指的正精进，所以表示说正精进这个精进这一支是意业的精进。所以修行最关键的是意业的精进，不是生于恶业上的形式主义的修行相。修行相是助缘，是增上缘，可是主要的自体智是谁？意业。如果意业不形成一个正见，不能够随顺正见，思维离欲会害的正思维，不能够随时随地对一切的人事物真的能够相应离欲会害，这样作意精进的话，你不能够成就圣道。简单就是这样子。然后接着他就问了，那么如果是正语、正业、正命，这包括什么？这三支都是三业所作啊，三业所作。那么以什么？以无明为源的身行跟语行及有的一分，包括什么？一样是有也是业嘛，所以它也是有知里面的身业跟语业。有知是我们中有的所作，如果中有的造作它的身语一二业啊，也会障碍什么？正语、正业、正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期生有的过程当中，那本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业有会去造作身业语业，那会障碍正语、正业、正命。那么如果你在中有的状态底下呢，你去以不正见为缘呢去造作身业跟语业，那也一样在中有时间呢会障碍正语、正业、正命。一个会修行的人，包括在中有的状态当中，他还是三业所作，都是正语、正业、正命，都是跟正见相应。好，所以就把刚才行之有之另外没有包含意业在内之外的身之跟身行跟有行，身行跟语行都也包括在里面。所以以无明为源的身行跟语行，包括行之跟有之的身行跟语行，同时会障碍谁？正语、正业、正命。还剩下谁？剩下正念跟正定。所以他说，若正念正定这两支以与有之为胜障碍，与有之是指谁？请你扣掉无明跟行之，其他包括谁？啊，还有有之啦，把行之有之拿掉了，把无明之也拿掉了，剩下谁？还有几支？还有九支，对不对？是名色六入触受爱取，跳过有生老死，所以这几支都指什么？都是指五蕴色受想行识，只要你有五蕴，它毕竟都障碍正念正定。可是指是什么？是指五取蕴来着的，所以你在与有之旁边只要写三个字就好了。以五取蕴为体的与九之是障碍正念跟正定。什么叫正念？正念就是意念涅槃为上首，正定就是得到涅槃，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还爱恋这个五取蕴，对不对？继续在视名色到生老死这九支继续爱恋于中的话呢，那么当然你就会不离开什么无明跟行跟有这三支的啊作业障碍，于是你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语、正业、正命通通不会发生， 所以你当然不会得到正念跟正定的果了。啊，好，这个是这段文就讲完了，讲完了所障。那能障是什么呢？啊，能障是什么呢？能障就底下了。他说啊，这个问是诸有之几为杂染品？问号啊，自己加上去。那几有几支是通杂染清净二品？那么后面呢文有争议啊，韩老也都做了整理啊。那他所参照的往后的文段参照的都是成唯识论，那成唯识论相关的文段韩老都有取出来，所以我们不用去找参考资料。好，那请在这边看，这边唯一的争议就是四还是三的问题。他说答，他的本文是指四为杂染品，于通杂染清净二品。那么韩老就认为这个四宜因作三啊，他很保守的讲啊，可能应该是指三支相应，因为成唯识论是有这样的文，三为是染烦恼心故，七为不染易守果故。那么七加三只有十支啊，那么另外还有两支，对不对？他说七分位中容其染故，假说通二，余通二种是指哪两个？这边七支是指哪七支？这三支又是指哪三支？当然你要去看成唯识论，这边已经得到答案了。这三支是指谁？是指无明跟爱取，也就是惑业惑了，惑之属于烦恼之。反正无明跟爱取这三支是属于烦恼，烦恼一定是杂染，烦恼一定是杂染，不会有别种体性。所以他说为染，为是杂染。那么他说七支为不染，但是易守果故，而七分位中它的分位假立容其染故，假说通二，余通二种，那余就是七之外的还剩那两支，通二种。所以这边意思就是说，剩下除了无名爱取之外，扣掉十二支，剩下几支？还是九支了，不是七支了啊。这九支啊，这九支为什么只讲七支？是扣掉了生老死，因为生老死无体，生老死无体，除了生老死之外，再扣掉无名爱取的另外七支，通杂染以及通清净。可是我们前面不是才读过吗？前面那个弥勒菩萨爱是不是也有一个善爱？有没有？可是善爱是指谁？是指色界定跟无色界定。如果色界无色界定修学四禅八定不起四念住的话，那么那种定的果报是在哪里？还在三界，所以它还是染污的，懂吗？好，假说清净呢，可是还是染污性啊。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了，无明跟爱取唯是烦恼，其他的九支了啊，扣掉生老死七支呢，通杂染通清净啊，通杂染通清净，他答案就是这样子。于是他底下就问了，问云何生之通二品也？我刚刚不讲吗？生老死这两支其实是无体的。可他这边就问了，为什么生之通二品？也就是告诉你前面的答案其实应该是九支通二品。可他这边就问了，为什么生之通二品呢？他说答了，因为生之有生三界，三界应该为是杂染。他的问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生应该在三界受生，三界受生应该为是杂染，哪还会有通清净这个话呢？啊，他这个他想不通，于是他就问论主，论主就答了，答若生恶趣，二是指三恶道，即有难处，包括什么？包括北俱泸州，对不对？包括长寿天，包括无想天，非想出天，对不对？就是生无暇啊，生无暇。那么总共有八难啊啊，八难。这个八难之处呢，八难之处呢都没有办法学习佛法。为什么叫做难？因为听闻不到佛法，听闻不到佛法，所以唯是杂染品。但是呢，如果怎么样生在人天，那就有机会听到佛法啦。所以这些东西不应当再说是啊这个杂染啦，因为他可以听佛法，就不叫做杂染。所以如果生人天诸无难之处，就跟前面八难之外，也不是下三恶道，也不是到八难，那么其实三恶道就包括在八难当中啊。三恶道加上北俱泸州，加上长寿天啊，加上的人，加上无想非非想出天，这些都叫做听不到佛法的地方。这些地方呢，为是难处，为是杂染。可是如果生在人天无难之处呢，话那此就通染通净， 就看你熏习什么业为多嘛。如果你听佛法多，多闻熏习，你就会出轮回。如果你继续贪嗔痴，那你当然是下三恶道的机会为多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生之等。所以以这一支为例，其他几支为什么通二品，也是同样的答案。所以其他几支为什么通杂染跟清净两品，答案一样，主要就是看生之生在哪里。因为生在哪里，其他的几支就跟它有关系，对不对？其他几支有没有办法转染清净，就看你生在哪里。你如果生在三恶道这八难之处，那一定维持杂染。如果你生在非八难之处，那你就是瞎满人生，还有机会转染成净，就看你用不用功，就看你前辈子跟善知识有没有因缘，这是关键。所以他取生支为例，其他的九支为什么通两品，道理就可以知道了，对不对？所以生在哪一处，做其他几支为什么通二品，通杂染清净的理由，你应当要立刻推哈。所以这边没有写哦，你们一定要自己立推。所以其他余支以生支随足，就有杂染清净二品啊，通事，你要做这样的解释。好，这段文第五科就结束了。接着看第六科，第六科就讲环灭门怎么关。他说不有即灭，所以我们讲关带就是缘起的道理，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而环灭就是另外两句，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请在这里旁边把这两句写上去。这个不有即灭，那个不有就是无的意思。那么他就说了，那么不有跟灭，就是所谓的灭地灭道二地要怎么关？因为前面讲有跟生嘛，那有跟生完是杂染的缘起，是不是？那前面到这里为止通通讲杂染缘起，底下就告诉你，那么环灭清净要怎么观察，对不对？而环灭清净就依着一样是缘起的道理，只是缘起的另外一种像，就是此无故彼无，这边讲不有了，此不有故彼不有，对不对？此灭故彼灭，就讲这一重道理。这种道理也还是缘起，但是属于缘起的清净缘起。好，所以他就一样哈，一样。这边就分作两科，第一科他说约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也就是说约三杂染来辨析，一样是一支一支相望啊，一支一支相望。那么第二科在下一页说约受杂染变啊，约受杂染，这个时候就把受缘爱这一支呢凸显出来啊，凸显出来。好，请看文。他说问何等为什么呢哈、啊、无名不有故行不有，也就是说为什么无名无，就是种子无啦。如果你阿赖耶识当中再也没有无明，就是愚痴相应的烦恼跟随烦恼的话，你只要没有无明相应的烦恼跟随烦恼的种子的话，那行之就是杂染的三业一定不会造作嘛，对不对？故行不由。那么何等无明灭，只要无明不起现行，它一定不会次第发起三业的造作，所以行之也一定会灭，对不对？前面讲种子位，就是润，就是八业熏种位，后面呢是指润种生现位。那么一样，所有这两支相望，望的都是这两个移情，他就作答了。答有三种啊，三种。那看起来三种就是发起什么禅、随眠跟无明，看起来是这三种，可是后文却看出来怎么看都只有两种啊，或者是四种。所以这边讲的三种不是指禅、随眠跟无明，指的是披荆记里面所讲的饶、垢跟昧这三种。有两种无明，哪两种无明？禅无明跟随眠无明。所以你要把无明圈起来做两次用，把禅那个画一条线到无明，因为无明其实是一种假称啦、啊、那禅就是现行，就是无明现行称为禅无明。那么无明还没有生现行，可是他随足在阿赖耶识当中做出众，这叫做随眠，对不对？好，所以有这两种。所以烦恼的种子跟现行有两种可能性， 由此无明灭故，由这两支的无明灭故呢，啊，彼无明灭，由彼灭故，故行之亦随灭。这样我就是指这个意思。好，那么这段文在辟经记很重要，我们姑且看一下。那看之前，你在笔记画一个表，画一个表，一样画个十字，在十字的横轴上面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哪里呢？请看辟经记里面有三个字，如果是弥勒版的话呢，啊，弥勒版的话呢，你们看793页的第三行、第四行，新文风版在328页的倒数第二行，你们看哈，我念句子，你们就知道了。或由无明故堕无明去，说明愚痴底下哈，非痴所饶，请把饶那个字写上去。不为痴垢，把这个垢那个字写上去。非痴所昧，把那个昧那个字写上去。我先不做解释，你们先做这个表来分析它。啊，饶、垢、昧。好，这是横轴。那么纵轴呢，写四个栏位。第一个栏位写什么？住随眠，写住随眠，住就是住在哪里的住，随眠就是随眠种子的随眠。好，第二个栏位写禅所摄，禅就是那个现行禅父的禅，禅所摄。好，第三颗写什么？发业生齿，齿就是羞耻的齿，发业，发起三业造作，但是你发业以后很快的，你会起羞耻心，那这是一种状况。好，第四种状况，发业无耻，你造业了，可是完全不知羞耻，你完全不没有惭愧心，有这四种状况。好，那这边就是3×4，不是有12个栏位吗？啊，你把这个栏位画出来，那底下圈圈叉叉，叉就是不相应，圈就是相应。那请看住随眠那一栏。好，我们念文哈，请看哈，或有由无明故堕无明去，说明无痴。这先讲无明跟无明现行的结果。如果你有无明的种子，那一定是堕无明去，对不对？那这种就是愚痴相应嘛。那么这种东西呢，非痴所饶啊，非痴所饶。所以你看啊，如果是住随眠的话，你会不会被他饶？饶就是障碍，会不会？不会。所以住随眠跟饶的那个格子就打叉叉，不为痴垢，不会被它杂染。为什么？因为它种子不住嘛，你没有烦恼的随眠住在阿赖耶识里面嘛，所以没有垢啊。所以住随眠跟垢那个位置打个叉叉，那你也非痴所昧，不会被它狂惑，对不对？你没有那个牵引的业力，那个恶业的牵引力就不会发生。你没有恶业的牵引力，又没有那个杂染的随眠，你也不会生现行，被他扰乱。这个状态呢，不是说你没有事情哦。这个状态呢，我们称为叫做住随眠无明。所以把无明拿掉，因为无明是共同的字，好，把它称为叫做住随眠。如果你这些烦恼随烦恼的种子，只是在种子位随逐在阿赖耶识没有生现行的时候呢，你没有扰乱相，没有杂染相，也不会被他狂惑。可是并不表示你没事，因为你只要生在恶趣或者生在人天，生在三界内，你还是有机会怎么样继续杂染受生死的因缘呢？好，这是这一段。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是禅所摄。他说啊，或有愚痴为痴所扰，所以你在禅所摄跟饶那个地方要打个圈圈。当你感觉无明呢，生现行扰乱你的心，可是不为痴垢，你不在这个业上继续造业，不会熏成后业的种子，啊，非痴所昧，你也不会为这个现行继续狂惑，你于中会观察到它是杂染的，对不对？它是出众的，你要知而不随，不在业上造业。所以前面一个是很好的，你让随明种子不生现行，对不对？而不在现行上继续造垢业，也不会在现行相上呢被他狂惑，那表示你还可以继续保持随眠，不发现行。那这第二个禅所是已经生现行了，现行怎么样？不要在业上造业，对不对？ 不要被这个业相在困惑，那还有救啊，还有救啊，这是第二等，第二等人。好，第三等人，第三等人，于是在垢跟昧那个地方都要打叉叉，对不对？缠锁色。好，第三等人是指发业生慈的人。如果你造了业，你已经在业上造业，可是你随业造作之后马上生羞耻心，那还有救，这是第三等人啊。所以上等人是住随眠，第二等人是缠锁色，第三等人是发业支持。如果是发业不支持的话，那就是一禅体嘛，那不在三等之内。好，所以第三等人他说啊，或有愚痴者呢，为痴所扰，所以呢发业生痴，为痴所扰，扰旁边要那个格要大圈圈，是相应的。那么发业了以后呢，他又继续在里面生出杂染的心，就是为痴所垢。可是怎么样，非痴所昧，他知道他是不可爱的。一旦业上造业的时候，他已经熏业生种了，可是他知道，马上就知道忏悔，马上修堆自业，马上修拜忏，马上修忏悔，对不对？这就是由发业无明，但是发恶业已，于此恶行而生羞耻。好，这是第三等人。第四等人没得救了啊！或有愚痴为痴所扰，所以打圈圈，扰那里打圈圈，对不对？他生行已经产生业障了。好，你在业障升起的时候呢，又怎么样？继续造业，所以就生杂染心了，于中就生杂染相应心，所以他为痴所垢。那么你这个垢相还不知道他是过患，为痴所昧，你不知道他的过患。昧的意思就是不知过患，啊，垢的意思就是生贪嗔痴，烦恼跟随烦恼这样相随，而扰的意思就是业障生现。你以无明来驱动你，你生了现行，这些行没有关系，你不要在业上造贪嗔痴以及随烦恼的，对不对？熏业的种，那么你熏种的没有关系，你知道它是过患，知道它是过患之后，你一定会随着怎么样升起惭愧心嘛？这个三等人都还有得救，有一种人没得救，没得救，哪一种人？第四种，或有愚痴，为痴所扰，为痴所垢，为痴所昧，所以三个都是圈圈，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或因无明发起种种恶不善业，于此恶行无有羞耻。所以啊，此中啊怎么样？此中由前三种说明愚痴堕无明去，不明为痴人。痴人就是一禅体，请在痴人旁边写一禅体。前三种叫做软中上三品人，就是下品、中品、上品，对不对？可是不明为痴人，而由后一种说明为痴人，痴人就是一禅体。说前三种略无后一，我们一般只讲前三种，你前三种都还是与佛法有缘的啊，有涅槃种性的众生呢 啊，而后一种是一禅体，他没有因缘被度，亦显由此随眠无明灭故，彼禅无明灭，所以把随眠圈起来，把禅圈起来。那么由禅无明灭故，比发业无明灭，所以有三种无明，有没有？所以这边讲的三种相，韩老为我们解析是这三种，而不是这边的禅随明跟无明，是指哪三种？是指随明无明、禅无明跟发业无明，三种无明才是这边弥勒菩萨论文这边所讲的三种，三种是指这三种。而怎么样来他灭清净呢？一定要随眠种子清净了以后，对不对？它不生现行嘛，所以禅纵许有种子它也不会生现行，只要禅不生现行，你就没有什么发业的理由嘛，对不对？你就没有发业的理由。所以呢，随眠跟禅都是属于惑，而发业是属于业，只要有惑业相随，那生杂染一定随之而来。所以你怎么样让它还灭清净？一定要对治这个无明，所以无明是根本你要去灭的对象，对不对？一定要，而无明没有体，但是它怎么灭？只有修般若的正见嘛，只有了解无所得来调练其心嘛，修无所得的止观嘛，啊，不要企图在修止观、修圣道行的过程当中着于境界，你要一阶境界就可以看破放下，这样子不染于境， 随着这样子修对治业，你的有漏烦恼必尽清净，对不对？正经的力量就会强。那么于是你随眠灭，禅就灭，禅就不生现行，业障不起，业障不起，你就没有逼恼心令你去造三业，对不对？哦，三业杂染业只要不造，那么你的杂染事以及后面的生老死就不发动了。好，所以真正的具解脱是在四禅八定的心地里面，让无明随眠，随眠无明灭，财无明灭，发业无明也一定要灭清净，这个叫做具解脱。所以什么叫愚痴？愚痴还有的救啊，这是堕无明去，现在在三业当中，知道你在三业当中是苦的人，那么这个是愚痴，可是还不名为痴人，不名为一禅体。如果你业上造业，一直不断的熏业润种，而不知羞耻，不知过患，啊，继续这样子牵引升起，这样造业相生相熏，那么名为痴人，啊，这个指这一段无明缘行。好，接着来看行缘事这段问题，问何等行不有故事不有，何等行灭故事灭故啊，事灭也。答。诸行于自相续，自相续就是这个自体一手，自体一手，这一起一手转生到中有，中有又转生下一起的一手，这个叫做自相续。啊，从生有，啊，从你本有到实有到中有，又是下一起生有到本有，这样子就叫做自相续。啊，有知的相续就叫做自相续，一手的相续也叫做自相续。那么已作已灭，已作已灭这个话就是指过去的意思，指过去的自相续。那么一旦有个现行的一手果，现行的，而你对于这一期的一手果报当中呢，没有一止三知识，听闻佛法，正闻熏习，如理作意去起对治业的话，所以这边有两个条件，你已经已作已灭，已作已灭的就是已经先业所引，一手已生啊。换作我们的话，就是先业所引，一手已生，就到了自相续中已作已灭。过去业已经成熟，现业的一手已经受生了。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再去抱怨过去所造的业，那个已经不是反悔的余地，一定要在这里怎么样起对治。如果你已经受了这一期的一手果报，可是你不在这一期果报当中听闻佛法，如理熏习，一直不断的熏习圣道的无漏种，就是不起对治的意思。这个时候呢，你就继续怎么样，继续又用杂染的无明为缘，继续发动什么异行，由异行发动故，生与恶业就会随之而来，这个就是杂染生死。所以这个叫做由持有故彼有，所以这个持有故彼有是指什么，与前际无明，对于你这一期一手果报是怎么样先业所引而来的，你现在又不知起对治业，对不对？对治这一个先业所引的一手果报，那么你又以无明前际无明为缘呢，又发动起这一期的杂染的三业，而杂染三业是什么？以异业为先，以异业为先，又发动异业相应的生与恶业，有没有？所以过去的一手，在过去一手现业所引熏习的种子随逐而来，以这个前机无名为缘故，你如果不起对治，在过去生没有起对治业，于是呢你就会行缘事，就会再起持有故彼有，种子相续的等流相续相，一手相续相，都一直不断的熏现，都不断熏现。好，所以一样披星记我们不看，彼无故彼缘事亦无，彼无故的彼是指谁？行，因为前面停在哪里？停在异业、生业跟余业，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是指三业。如果杂染的三业不造，不被无明先业前际无明所逼恼，他就不会去缘事，就不去找个有缘的，就不会去熏事。那么此若全灭，当知是亦全灭。这个此是指三业，杂染的三业如果灭，那么事已随灭，对不对？所以形容下来不是难的事情。然后问何等事不有故名色不有，何等事灭故名色灭也。答。 种子是不有故，果是不有。而此俱灭故，此俱灭是指种子是跟果是俱灭的话呢，那么跟种子是跟果是随逐的名色种子就没有生现行的机会。这边文字很重要，我再讲一遍，这边答案弥勒菩萨是这样说的。虽呀、啊、行熏发识，而识之有两个位，一个是种子是，一个是果是，都在三业造作的时候随逐在前业相续的一手当中，对不对？就是我们前一期的随业识当中，而随业识当中就随逐的种子是跟果是，而此俱灭故，这种子是跟果是都要起对之业令它清净。所以此俱灭故，这个俱灭者意思就是说，随业识随逐的种子是跟果是都要对之清净，这样子跟种子是果是随逐的名色种就不会生，对不对？名色种不生。于是他说聚名色，跟谁聚？这个名色跟谁聚？跟前面的两种是聚。所以我们讲过啦，这几支啊，四名色六柱都是什么？聚时熏发而次第生现。这段我就跟你讲回应前面的意思，只要三业造作，四名色六柱出色无法种子，一定是同时熏，同时熏。可是次第发起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种子引发果事，果事引发名色，是这样子次第引发出来的。所以每一支都有一个种子生现行，以这个种，以前一支的种子生现行当前导，下一支才会引发它的自体种子生现行。记住哦，都不是由成一种子变成后一支的，是前一支的种子未生现行的时候，以这个生现行为增上缘，引发谁？引发已经随逐在随业识当中的下一支的种子，怎么样？成熟生现。所以这个过程就像极了霓虹灯的灯泡，每个灯泡都在当处，随处生，随处灭。而程式就告诉你要监控什么？监控前一支的灭相为缘，就会发动电路，引发下一个灯泡的亮，对不对？那用这边话来讲，就告诉你，前一支就是四支，有三叶熏习的四那一支，它的种子未成熟，生等它的爱取润生叶生现的时候，它的果实就会起来，对不对？果实起来，它就会积极的去找什么？找有缘的父母嘛，对不对？所以什么东西跟他有缘，这个时候的名色种子就在那边等待什么？等待相应的名色的果。所以果名色就会怎么样？由种子名色变成什么？果名色。而为什么种子名色会成熟成果名色？因为它侦察到什么？侦察到种子是已经成熟变成果实。而果实是什么？果实是指成熟的那个种子是的灭相。所以那个果实是前面那个前叶种子的灭相，就跟烧蜡烛一样，是那个灯芯的灭相生什么？生火焰。而火焰是润生叶，润生叶就会接续往下烧下一段的灯芯。所以那个灯芯有那个灯芯的种子，那个种子没有火，可是因为这个润生叶发动了，它已经没有得烧了，前叶没得烧了，于是它不得不往下怎么样？找一个相续的种子，对不对？再让它变成火焰相。所以我叫你思维灯柱，那个是了解十二支缘起的，每一支都是种子生现，以这个前一支的种子生现当前导因，引发下一支知道我要发生了，对不对？于是它的那一支的种子又会怎么样？又会生现起。所以一组的生灭引发下一组的生灭，所以本来都是刹那心心而非咕咕，不是前一支相到这一支来产生的变异，没有常性可得。前面不是讲过这个东西吗？可是又是自相续所作，才会一直不断的因果相续，无有间断，对不对？就是这样，就形成一个一直不断连续引发升起的十二支有支的现象。每一支只有在那个刹那的面相，而这刹那面相为前导，故下一支的心心的生相就会起来。 对不对？而声响起的时候已经又是一个刹那灭，所以其实是一个东西的灭相，你看到它的光芒放射，所以光芒放射能量已经出来了，这个能量就是润生业，就是润生业，以这个润生业真正去引发下一支相发生。好，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虽然讲阿赖耶是缘起，可是真正缘起的那个动力还是业力，是业力的业势力成熟的相续相，所以完全都是业跟意熟。你看到的时候是意熟，意熟已经是业力的成熟相，是业力的灭相，所以它完全是业意熟的相续相。而意熟是不是又表现出三业造作的相？是不是？意熟是怎么存在？意熟 为什么会被称为生命？因为它是以三业活泼泼的存在。所以什么叫意熟？意熟不过是三业造作的另外一个假名，因为它有五蕴的色当所依，对不对？表现出来三业的造作，于是我们说那个体叫做意熟。而当你还没有色蕴的时候呢，你那个意生生，我们叫做什么？叫做中有的状态。中有状态以及先业所引，那是灭去的，那个所依的色蕴已经不在了，所以那个东西只是个概念，它存在的就是种子的状态。于是称那个东西叫做先业所引的业力。所以老师讲，业力就是你今天意熟的动力因，而现在的意熟就是业力的什么形式因，对不对？它提供一个样子给它住，给谁住？给业力住。而它真正的驱动力量是谁？业力三业。所以缘起观叫你观什么？行引发行，法滋润法，那个法只是指名言种子。名言种子是自体的清音，清音一直不断的生灭润种，一直不断的相似一缘，一直不断的辗转相生。所以最重要的两句就是行引发行，法滋润法。所以名言种是润种啊，就是就滋润行就是润生，因为名言种子提供名言种之故，所以呢，所有这些形式因就有一个所依，它就会生现行，对不对？那一定要有行业造作，所以业有中有一直不断的相续，于是三业造作就会取后有相生，这样子不断的相续相，就是我们这边要描述的东西。好，所以其实用言语来说十二支有支的生命现象是不容易说的。好，我这样子说是帮助各位在自己体会的时候你去看。啊，你会看。我听孟山老和尚为了要去了解，啊，了解，他说他曾经蹲在地上看一堆蚂蚁搬家，看好几个时辰。你们今天会不会看一个灯点燃到灭去？你会不会从这边类推到生命现象？其实也是这样子，灭去只是因为你没有拿一个蜡烛跟它点火相续而已，它不是真正的灭，能量不过转移到你看不到的地方去而已。你说那个能力是你吗？不是你吗？对不对？说是一物即不重，生命现象只是这样子的甚深难见，可是它不是说有，也不能说是无。所以我们说依他起的现象是如幻有，对不对？所以回到我们过去常学的唯识的那些道理，大概它的理论基础就是由这十二支有相这些分别相望所显现出来的道理而已。好，这边就告诉你这个道理，这段很重要，我请各位一定要记起来。种子是不由故，果是不由，此俱灭故，俱名色灭。这五法种子的生灭相续都是这句话。那么前面的无明事也很重要，前面无明事有三种相，对不对？禅无明嘛，随眠无明、禅无明跟发业无明，是这样的关系。而行缘事的关系是自相续以作以灭，未起对峙，由意业有故生与恶行也跟着就有，是这样子啊。所以每个都是那个句子，如果广说，其实也很有应当体会的地方啊。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如视望名色的道理，于是视望名色、视缘名色这个是个典范啊，于知乃至于到受， 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这几支这无法种子的彼此相望，随其所应，当之一耳。就是你把种子是果是那个四支换掉，改成种子名色不有故，果名色不有，此俱灭故，俱什么？六处灭，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再继续往下写，你要在笔记上多写几次，这个观念你才会熟。啊，所以我只能够领进门，修行就在你们自己了哦。好，接着看下面那句：利于当知，利谁呢？他说啊，这个时候爱缘取跟取缘有这两支相望呢，要以谁为典范？以无名为行当典范。为什么？因为爱取啊，跟无名知都是一样，是什么东西？是属于惑，是属于惑。那么行知都是属于业知，所以爱取有，爱取为缘呢，有为业呢，这两支跟无名行的关系其实是一样的。所以爱取应当会有怎么样？会有三种相：禅爱、随眠爱、禅取、随眠取，对不对？还有发业，发业就是有知了。所以这边就在讲三种相啊，随眠、禅就是现行跟发业的三相的关系，对不对？只要禅不有，对不对？不，只要随眠不有，禅就不有，对不对？禅不有，禅不生的话呢，那么发业就灭，对不对？只要禅灭故，那发业就灭，就是用前面的道理自己来写，懂不懂？自己来写。所以这边虽然没有写当之一耳，你一定要写。那韩老后面也没有写出来，所以请你原啊依据无名原型的那一段文，把无名那个改掉，改成什么？改成爱跟取，然后呢，这边的发业改成行啊，改成有知就好了啊，其他道理完全一样，你再把它想过一遍啊。所以这个道理依着前面的无名原型，而有缘生这两支要望谁呢？要望行缘是那一支。所以行缘是那一支就包括谁？就包括说自相续中已作一灭。对于已发业的东西呢，你如果不起对治的话，这是关键的。所以其实可以灭的，所以是应当要灭的。可是为什么你会杂染相续？就是因为未起对治。已发业润生的那个现行，如果你不起对治业的话，那么只要一业有，生与恶业就会相随。同样的道理，这边也是一样。有缘生是怎么意思？缘生也是这样子。有知里面呢，那个业有也好，中有也好，它都会造业。那么业有是在本有的状态，就是活着的状态造业；中有就是在死以后这段时间，中有中阴身的这段时候所造的三业。这个三业呢，有三种业，一样是有意业、身业、语业。如果你有圣道的种子，你种子在中阴身当中，人家帮你中阴救度，你圆那个圣言量的咒语或者是佛号的音声，你只要跟他相应，你不起烦恼相，你就说我巴肚叫你腰，我先顾叫你寒，你不收一些东西给我用，对不对？还跟我念的有的没的。你如果中阴身，你的意根是这样的相应，这样的意有故，你一定会去找一个什么生与恶业相应的道去受生嘛。所以你说啊，你纵许有中阴救度，请问你活着的时候要不要熏一些圣道的种子？无你嘛听无，叫袂叮当嘛，叫袂叮当，定业是很难转的啊。所以如果你这个业啊是非常猛力的，你要看这个东西啊。好，接着看，好，接着看，四缘名色的道理跟生缘老死的道理也是一样。所以生缘老死这一支是依着什么？依着四缘名色。四缘名色就是有种子果，此俱灭故，俱名色灭的这段道理一样哈。你把它转成这个四改成生，名色就改成老死，所以生老死完全都是这样子，它是一体的啦，两种假名的失色罢了啊，跟四跟名色，所以四就是名色，名色就是六柱，六柱就是处，处就是受，这五字其实都是同一字啊，啊，可是各自各自有它的字体种，而字体种都有它的种子位跟果位，而前一字的种子生现行，就种子灭的时候呢，现行假说有生。就是说果生了，而这果生当前导因，于是下一支的种子就会润叶就生现， 就是这样子发动的。中间的动力完全是无明，无明心种爱取生现，都是这样子的关系啊。但是总个归纳起来，请问这十二支两两相望有几个标准语法？三套。第一套是无明原型这一支啊，这一对。第二支是行原是一对。第三支是四元名色，其他的几支相望都按照这三支，有没有？前面也是一样，前面也都只有三套，对不对？两只两只相望，其实只有三个典范可以看：无明原型、行原是以及四元名色。这三支已经可以解释这十二支两两相望的所有一切的啊，所有一切它的无明业相。好，唯一需要再多讲一讲的就是受相应这一段。所以他说啊，有二曰受杂染这一品来变。他说问：何等受不有故爱不有？何等受灭故爱灭？答：如行缘式的道理，当之一耳。其实他也没有别说了，指谁？就是指行跟行缘式那只道理。行缘式那只道理就是告诉你起不起对知，重要就是起不起对知，也就是告诉你。受缘爱这一支如果要还灭清净，一定要在受发生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过患。如果你在受那一支再起分别，不知道过患，而过患要告诉你在受相应那里，在杂含当里就告诉你有两种修法。如果受非常猛烈，你修禅定调伏，修禅定调伏，让它受的苦啊不要那么猛烈。好，等你有了以后，在四禅八定的心地状况底下呢，你再观察身受心法。而身受心法的观法怎么观？杂含常常有写，就观察这个受之以何为因，以何为缘，以何为什么会生？那么以何缘转，就是观察你因哦，因即生转这四字。于是你就问这四个问题：受之以何为因？处。受之以何为疾？处。受之为什么会生？因为处生。受之为什么会转？因为处转，所以受就转。所以呢，你在处之当中，处又没办法立刻断，处之一定要有正见为一，所以你要修八正道，对不对？正见正语，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唯有正涅槃的时候呢，无明处的离系受，无明处的离系受的对治，对治受才会升起，那个时候你才会永离受缘爱的杂染缘起，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所以前面行缘式那一段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已生业，你起不起对治就是关键点，起不起对治就是个关键点。所以受缘爱为什么要提出来讲？因为他在修行上是一个佛常常会提到的一支啊，一支。好，这里算是把第六颗讲完了。第七颗望闻声音就知道它要对到前面的哪一段呢？一缘起门相应，前面不是有讲八门吗？有没有哪八门？你们找看哪一页？新闻文版是288页，在缘起体后面。好，有了。699页，你们要看699页。699页，你们有没有看到八门？缘起门就是缘起，可以从八种相当中去观察。而我们今天谈到这里为止，主要在谈谁？其中的第三门啊，内世啊，不，这个有情世间死生门，我们只谈这个东西。好，各位翻到那一页哈，翻到那个缘起门的八门那个地方，你看这边。对读一下就知道他谈什么。问：如前所说八个缘起门，几门是十二支缘起所显？几门非也？就表示说前面的八门并不完全都是指生命现象的十二支有支啊。那么有几门并不是呢？那去看答案，答案有三门是彼所显。为有两类，一类呢有二，有两个是一分所显，只是一部分，不是十二有支的全部啊。有两支呢，十二有支当中有两门呢，八门当中有两门呢是十二有支的一部分所显的。 而其中有一门是全分所显，就十二有支全部包括在内啊。而其他除了这二加一三门之外，另外的五门非余门非不是这十二有支相应的解释范围之内。那么何等为二一分所显？前面所讲的有两门是十二有支一分所显的，是哪两门呢？指的就是前面的内室生门跟什么置业所作门这三个。内室生门就是指八事五系心所，像我们讲啊眼识九缘生啊，对不对？就不讲十二有支了嘛。可是它有没有十二有支里面的东西？有。哪些东西？哪些东西？我们讲内室的相应门有哪些东西？十二有支跟哪些东西相应？你一个看，一定有四支嘛，对不对？而四支有没有它的所依处？有没有它的无蕴身？它无蕴身是指谁？名色，它一定依于名色嘛，它是名色的一部分嘛。还有谁？它是不是六处？它是不是三合会生四？对不对？所以三合所生的处，是这样子。以及这八十五星所是不是都有它的形象？有形，这几只都是它一部分，都是它解释的范围里面啊。那么置业所作门，置业所作门就是表示我们的三业造作，解释三业的部分。三业造作为什么会造？一定它的体质一定是谁？一定是行之，对不对？行之一定有，而行之一定有所依，所依一定有所业事啊。可是它不是全分都有啊，我就不再去辨析了，因为这个不是重点。所以内室生门跟置业所作门这两门是指十二有支的一部分所显的。那么哪一门是全分所显呢？这边就讲了，有情世间转门，转就是死生门啊，死生就是轮回了啊。有情世间的轮回这样的现象，就是全部以这十二有支来解释啊，全部以十二有支来解释。好，我再赶一段好不好？把第八段，因为第九段算是一大段，我们把第九段看完。第九段不难。问：不如实之缘起道理者有几种过患？啊，我标述一下就好了。答：有五，为其我见标一。啊，其我见标一，即能发起前际具行见标二。前际具行见标二，如前际具行见如是，后际具行见标三。四，前后际就是中际具行见标四，也一样。所以这边简单讲，除了我见之外呢，还包括前中后际三际的无明嘛，啊，三际的无明啊，这样的具行见一耳。第五个过患是指谁呢？又与比见，比见是指什么见？前面的我见、前际具行见、后际具行见跟前后际具行见，与比就是指这四个。与比见就是指前面的四种见生起什么？生起猛烈的坚持，于是会有有取跟有不。结果怎么样？结果就于宪法中不波涅，宪法就这一生决定不波涅盘，不能够争涅盘法。那么主要就告诉你有取跟有不。那么有取是旁边写三际无知，有不旁边写我见，完全源于两种。因为你不为无我，所以呢你起了一个我的无名啊，你起了一个我见。因为你呢，你就一直不断的爱取润身，于是你为什么会爱取润身？因为你源于三际无知，所以呢你就在三际无知生有取见，你与我生不畏想，于是你起猛烈的坚固的执着，于是你的第五个过患就是于这一生决定不波涅盘，这是第五个过患。所以这个是果了，前四个见是因了。因为你有前四个过患，而你不知道它是过患，就继续猛力坚持，于中有取有不， 自然而然就逾于宪法中不剥涅槃，这是你过患的果。前面四个是过患的所依因啊，所依因。好，今天我们就先消文到这儿啊。那么下一次我再解释一下，缘起门不用再多解释了，我解释一下缘起过患。缘起过患跟我们底下要修的七十七字很有关系，后面的七十七字的那七个智慧都是从这边出来的啊。我们讲决定偏智、三十偏智以及法住智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我们下文简单的讲对位对读一下，然后再进步看能不能一次就把诸门分别讲完啊。然后接下来再一次讲甚深意，甚深意讲了一半了嘛哈。然后呢跳过甚深意之后呢，就只剩下一页、两页、三页，所以大概预估还要四次以上。